我们知道说这个那一次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亚兰人事实上呢，我们这样，亚兰人就是叙利亚人啊。我们说今天叙利亚人虽然是亚兰人，我们今天的巴山呢是叙利亚他们所占有的。那么早期的时候，旧约呢，亚兰人呢和以色列人呢常常打仗。那么有一次很重要的战役呢是在雅弗，在雅弗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呢就人数来讲，比这个雅弗比亚兰人呢少的很多，因为亚兰人呢是遍满了地面，和他们相比较呢，以色列的军队就好像两群的小山羊羔一样，所以实在不能打这个仗。但是最后呢，我们知道说神就用神迹，那么他们就追赶以色列人，就追赶那个敌人，就到了亚弗城。到了亚弗城以后，忽然地震又发生，又压死了20000多人。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亚兰王呢就躲在一个洞里面，后来呢求饶，终于呢亚哈放他一马。所以这段的故事呢就刚好是发生在亚弗的。所以如果大家知道这个伯大尼的背景，我想很清楚，伯大尼呢有两个重要的故事，一个呢是以利亚的故事，还有一个呢就是亚弗的故事。那么以利亚的故事就告诉我们说，这个门徒们的开始啊，和以利亚的开始几乎是一样的，意思是说主要让他们知道说，主是把他们带到这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就好像神当初隐藏以利亚一样。那么在这个地方的开始，意思就是说是从信心生活开始的。你今天在基利西怎么过日子呢？那个时候有旱灾，尤其是根据这个旱灾是因为以利亚他定了他的职事，他的职事越有果效，我们知道他自己越受苦。结果呢，神就把他藏在这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就藏在基利西那里，而且天天让乌鸦来喂养他，来供应他。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做门徒，我们知道在旧约讲的门徒都是以利亚、以利沙和门徒的故事，新约呢就是主耶稣和他门徒的故事。所以如果今天要做主的门徒的话，那么很清楚的是从信心的道路开始的，是从隐藏的道路开始的。那不止如此，这里也很清楚给我们看，你说主所呼召这些门徒，后来呢我们知道到了五旬节的时候，那就是神的教会。那么神的教会呢，实在说来在世界来说不过是一个小群，但是主对门徒们说，你们不要害怕，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你们不要因为觉得比世界人更多。但是呢，问题在这里，我们的主说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所以我们的主他敢把那个5000个人5个饼2条鱼叫5000吃饱那个机会放弃，因为我们的主知道他如果要建立他的国度，他不能依靠这些吃饼得饱的人，他不是不懂得群众心理学。但是我们看见说他还是把门徒们打发到船上去，然后他在船上给他们上了一课，主告他们说是我，现在主给他们看见最大的神迹乃是他自己。所以你看见门徒继续日夜的在主的手下受主的雕刻。所以你还记得吗，等到主复活了以后，他和这些门徒们约好就是在一个山上相会，结果在那里他和500个弟兄相会，向500个弟兄显现。但是有的人还怀疑的，然后主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在这个500多人里面就120个后来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等在耶路撒冷，然后圣灵就降下来了。那么圣灵降下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根据保罗的话，圣灵就把他们进成功做一个身体，不再是120个人，现在呢是乃是进城工作一个身体，有120个肢体。所以保罗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的教会就从五旬节就诞生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教会从来没有离开过小群的，意思是说教会向来一直是小群的，那就是说它和世界比起来不过就是小群。所以我想虽然等到教会到了黑暗时期，从表面上来看好像教会发达了，欧洲有一半的土地都是教会的， 那么从很多的角度来看，好像整个罗马帝国的版图都是基督徒的版图。但是我们知道，马丁路德清楚的很，加尔文也清楚的很。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些许许多多根本就是没有得救的。所以教会乃是包括那些真正蒙恩得救的人。所以我们知道加尔文不是他不我们知道马丁路德改教以后，他心中有很大很大的痛苦。他因为是借助政治的势力、世界的势力做了改教的工作，不错，所以很自然的受了他们的牵制和影响。他心中有一个愿望，就是巴不得有一天只有神的儿女们，只有那些蒙恩得救的人，他们能够聚在一起，那个乃是神的教会。所以这些乃是真正跟随主的人，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所以在这里我们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说根据你读旧约历史的时候，那么你回过头去看我们的主，他呼召门徒，他刚刚开始让门徒走这条路的时候，很明白的给我们看，第一，跟随主的路是信心的道路，那个开始是信心的开始，我们能不能相信他能供给我们。我觉得今天许多时候我们是理论上相信宇宙中有一位神，但事实上一有病痛，事实上一有难处，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医生，第一件事情我们自己去想办法。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我们的信心就不是那么刚强。我很高兴，我觉得有一件我觉得主给我的恩典，前不久我到了英国，而且到了 Bristol。我们在 Bristol 有一个很就是 Bristol 有一个地方是值得去参观的。我们知道这个穆勒呢曾经在那里办过孤儿院，而且他办了五个孤儿院。那么今天的穆勒已经被主接去了，但有一件事非常叫我惊讶的，就是我起初以为穆勒所办的孤儿院，每一个孤儿院呢大概就是那个校舍最多不过就像我们一栋房子这么大就是了。结果到了 Bristol， 到了那个地方，我才晓得说原来他办了五个孤儿院，现在每一个孤儿院的大小呢就是现在的一个大学的校园。所以现在穆勒的孤儿院呢，我们知道说就是光是一个孤儿院现在已经变成科技的英国的科技的大学。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那个时候穆勒他从来不募捐，他从来不把他的需要告诉别人，结果他相信说神能在暗中供应他一切的需要，他的左手不让右手知道，因为暗中的父的确是查看他。结果我们知道说穆勒因为这个缘故神暗中的供应他，所以五个孤儿院，像那么大的孤儿院，他一生一共神供应他150万英镑，那是很大的钱。那么150万英镑到底有多少钱呢？那个时候如果要再盖一个大的教堂，在欧洲盖个大，英国盖个欧洲盖，在英国盖个大的教堂的话，你要花多少钱呢？不过3000英镑而已。但是你看见一生穆勒他的的确确没有把他的需要告诉人，也从来不做广告的，他的的确确证实给我们看见说神是把他隐藏在基利西旁的。的的确确基督徒的开始，做门徒的开始，是从这个基利西开始的，是从信心的生活开始的。那么有一次穆勒弟兄呢我们知道他碰见了一个小女孩子，这个小女孩子呢看见穆勒到他家里很高兴啊，他就跟穆勒讲，他说穆勒先生，你能不能啊为我祷告，我呢希望啊神呢能给我一个绒线球玩。那么穆勒就说这件事情我办不到啊，我们好不好我们一同来祷告。那么那个小姊妹呢她说我不光是要绒线球啊，而且我要花的绒线球。所以呢他们两个就跪在一起祷告，穆勒说主啊这件事我办不到，现在这个小朋友呢他要一个花的绒线球，求你给他。结果他们祷告就起来了，然后他们就分手了。等到第二次再见到那个小女孩子的时候，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一定会说你有没有神有没有听你的祷告啊，你有没有得到那个花绒线球。他不是这样问的，他怎么问呢？他说某某人呢、啊、那个花绒线球好玩不好玩呢、啊、他果然是很好玩， 那么怎么回事呢？原来他的父亲呢是开杂货店的，那么有一天呢，他发现有一些的绒线呢卖不出去，是花的，所以说我还不如拿回去给我女儿玩。结果果然他的女儿就得着花的绒线球。所以我们如果仔细读穆勒的故事，你会发现说这个人他在那里做见证，就是无神论最可以说达到高峰的时候，十九世纪根本人家不相信有神的。但是你看见吗？穆勒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如果我们要跟随主的话，你要知道说这条路一定是从伯大尼开始的，这条路一定是从信心生活开始的。根据尝试，如果神天天打发一个比较洁净的鸟，我会相信也许神做了什么特别的事情。但是乌鸦是最靠不住的，乌鸦是信心是绝对自私的，你不可能骑乌鸦，你绝对不可能说定时神能借着乌鸦能够供应你。所以如果你真的能相信，你才是真的一个相信神的人。所以感谢主，我们知道说主把门徒们带到约旦河外，那个目的就是让我们看见说这条路的开始是从西行开始的，这条路的开始是从隐藏开始的。不止如此，这条路这条路不是受欢迎的路，不是热闹的一条路，不是一下子五千人的路，不是的。因为教会不管多蒙神的祝福，和整个世界人口来比较，那些真正跟随主的人永远是少数的。所以我们的主才说，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尤其是因为是小群当然会害怕。如果你已经成为一个政，如果你已经成为一个势力，甚至于你能成为一个政治的势力，你就不必害怕了。但是我们的主说小群害怕是正常的，但是主说你不要害怕，因为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所以我们看见说这几个门徒他们一开始跟随主的时候，我们的主乃是从那里开始这条跟随主的路。那现在呢，我们请大家翻到这个背面，背面就是背面，这个背面呢，这张地图呢，我们稍微注意看一下，这个波大尼呢在北边，我们看着在北边，那里波大尼那个巴山在北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雅穆克河，然后往南走，然后呢大家会看到有一个地叫斜中间的叫做基列地，那基列地，那么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基列地呢，事实上是加利利海和死海中间约旦河外那一块，大概简单的来说就是基列地。那么大家如果仔细的看，你如果往这个约旦河一直往南走，快到死海以前，你看见有一个地方叫做耶利哥，然后再往南一点就是耶路撒冷。那么从耶利哥呢，可以说世界最低的地方，耶路撒冷是那一带最高的地方，所以从耶利哥呢要爬就爬到耶路撒冷。那如果你沿着那个山谷往上爬的话，你多半先到伯大尼，然后才到耶路撒冷。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那个伯大尼呢，事实上就在橄榄山上，可以说是在橄榄山的后山。那么现在大家很清楚了，从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我们已经看过在什么地方，对不对？在北边，然后一直到到耶路撒冷的附近，或者说橄榄山的伯大尼，大家都知道这条路是往南走的，这条路呢是要经过约旦河谷的。那同时呢，这条路也所经过的地方，那巴山就是伯大尼了。所以再往南走这一段的地方叫什么呢？叫基列地，或者叫做基列山。